都是静悄悄一下子起来，谁会想到当大家看这个足球赛还替巴西悲哀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暗中就去伊拉克三分之一的土地就给他拿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今天的 ISIS 其实呢就是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么邪恶，没有想到是那么糟糕的一个局面。所以慢慢我们才想起来，原来在尤法拉底河有四个被鬼附的天使，释放的时候你看见人类要死三分之一，所以你才知道说这个恐怖主义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呢？到那个时候达到最高，而这些恐怖主义一定和什么，和尤法拉底河发生关系。所以今天的 ISIS 它所占有的地方刚刚好就是巴达亚兰，就是叙利亚那个圣经的部分，圣经里面巴达亚兰的部分，还加上今天整个伊拉克的三分之一的土地，所以总共的土地加起来什么呢？是比英国那么大。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忽然间这件事情发生了呢？很清楚的主提醒我们说，以色列到现在都没有悔改，你看见了。所以一个巴掌打不响，你要得两个巴掌才打得响。那为了这件事情，你看你因着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神又兴起了其他的树，就当时的巴比伦，神又借着他又做管教的工作。一直这一回的管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最后一件，他们终于看见我们的主教材在橄榄山上，他们才大哭，才知道说原来叫他们得着释放的就当时他们所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一位。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看懂了这个局面，我们就看懂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非常清楚啊。你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神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所谓果然那个一副猛药很有用了。到现在当时巴比伦是拜偶像，那这一次呢不要忘记是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耶和华既然是我的牧者，我为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犹太人做的事情。所以经过了这2000年他到处漂流，那么终于1948年回来了。我们说很好啊，回来了，回来是回来了没有错，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不是因为他们神的选民他们就优待可以不信主了，没有这件事。他们不信主照样下地，他们如果信主就像我们一样，那个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为什么现在忽然间你看这些事情发生，你看 你明白吗？现在给你感觉好像快到这个大灾难了，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被斩首的灵魂的。那前不久不是刚好有四个这个不到15岁的小朋友，他为了信仰真的被斩首。所以慢慢慢慢你觉得这些事情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所讲的巴比伦都是末世的，都是末日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也讲到周围，也讲到这个等等的，就刚好跟什么呢？跟耶利米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利米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是历史上周围的国家。那现在呢巴比伦所讲的乃什么？以赛亚所讲的是什么？是将来的末日。所以才有21章的杜马的预言，论的杜马的预言，这个稀奇的很。这个一面是杜尔，但另一面说希尔呼叫，这什么意思啊？明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如果是杜马，一面是杜马，杜马是什么？杜马原来是以实玛利老六，第六个。但是为什么他从希尔发生呢？希尔发生就是从 Petra 从佩特拉发生的，所以我们才晓得说原来这就是执着，就执着这个历史，就执着一些预言后来是怎么样应验的。那么这个特别执着阿拉伯的世界说的，所以你就看见说神既然应许给谁 给这个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所以你看见第一，在拿巴天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帝国了，那么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你到佩特拉去看所有的那些古迹，通通是拿巴天帝国。拿巴天就是拿拜约帝国，拿拜约就是老大，就是以色列，就是这个以实玛利老大叫拿拜约，是拿巴天帝国。然后第二个大帝国就是第七世纪，那么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那么是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什么呢？就是奥特曼帝国的时候。那么现在在所有有阿拉伯的世界，年轻人的世界，他们追求的一个梦是什么呢？就希望有一天这个奥特曼帝国能够复国，能够重新抬头。所以你记得宾拉登怎么说呢？他说八十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他在八十年怎么算的？是从什么？是从奥特曼帝国1918年 collapse 那天开始算起。他我们头抬不起来。他说第一次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这指着宾拉登说的啊，指着那911来说的。我们觉得911已经到了顶点了，我们不可能再恐怖了，对不对？现在宾拉登已经走了嘛，但是没有想到来了一个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来了一个比凯达还要凯达的。这个宾拉登做梦大恐怖是不错，他没有得一寸的土地，但是 ISIS 居然能够得到一片的土地，像英国那么大。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能够说恐怖主义没有增长，增长了好不知道多少倍啊，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才有杜马的预言，才有阿拉伯的预言。所以你就知道说，神既然应许这个以实玛利要成为大国，所以呢已经历史上有三个帝国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奥斯曼帝国占有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如果将来东罗马帝国真的复兴的话，像圣经所说的复兴的话，那当然指着奥斯曼帝国也复兴来说。所以这整个的现象，整个的一面的图画，你如果仔细来看，这就是以赛亚跟耶利米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从13章一直读到24章，也是讲的列国的情况，不过这里多半都讲的后来，讲的主要回来以后的故事。比方说这个13章讲的波斯湾战争，那波斯湾战争不要忘记啊，我们已经打过两次了。但是现在想想看，如果 ISIS 不靠着这个地面的部队，有可能解决吗？不可能解决。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战争，那里就是13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应该是不只是波斯湾战争。那将来那个局面是怎么样？你看慢慢就会发展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个当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大限的时候，你就比较一下，一面是讲到什么？讲到耶路撒冷，讲到犹大城，讲到见证。那另一面呢，就讲到列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为着以色列耶路撒冷，为着犹大，为着他的见证，你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历史上以色列学过功课了，他们回来过，但是现在到了末世的时候，他们肯不肯学功，他们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呢？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让其他的树也发嫩长叶。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个局面是一直要维持下去，这个中东这个局面是一直要维持下去，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是是以赛亚书。那如果大家看以西结也差不多这样啊，不过以西结的呢，以西结的也是讲到将来的。那么到了但以理书就刚好反过来，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因为三次被掳嘛，第一次就是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约雅敬忽然间从什么呢？从这个什么的傀儡，从埃及的傀儡变成那个什么的傀儡，这个巴比伦的傀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叫第一次这个谁就被掳了，这个 这个丹尼里和他朋友就被掳，所以第二次呢就是约押金十一年，那第三次呢就是西底家十一年，两个傀儡的最后总共是三次。那么大家想想看，等到巴比伦真的这个谁丹尼里真的被掳以后，那个时候当他写丹尼里书的时候就不疼了。第二章跟第七章都是讲的列国，然后给我们看四个大的帝国，对不对？然后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罗马帝国，一直讲下去。那么这个一直讲到两条腿，一直两个脚，什么半铁半泥啊，什么这个整个清楚。所以但以理因为他被掳，所以他的确有国际观，他的确有世界观，因为他根本就在巴比伦朝廷，就好像今天在华盛顿一样，你在一个当时的 super power 一个最中心的地方，他而且等于好像做了宰相一样，所以这个是巴比伦，这个但以理他从那个角度来看整个的世界，所以他是先从列国开始讲起。那么到了第九章，就讲到神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城，定了七十个城池，那个就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为什么69城池到最后一个期有个空白呢？因为现在他们神，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就像何西阿所说的，他们是非我民，神暂时把他们摆在一边，神用教会取代了他们，所以今天是恩典时代。那么如果从以色列人角度来看的话，那这段呢是空白嘛，对不对？所以69到7最后一个7的确有恩典时代，有教会时代，但是事实上对以色列历史来讲它完全是空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几本大先知书都有它的特点。耶利米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他的见证，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重振，这只做当时来说的。但是耶利米的预言也预言到最后，他知道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的，所以到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是以利赛亚的责任，就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有历史上的巴比伦，还有末日的巴比伦。所以当时历史的巴比伦怎样管教他的儿女百姓，把他带回来，那么在最后在主回来以前，那不要忘记神没有放松的，所以还是兴起一些环境，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但另外一方面，但以理呢，他完全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然后最后讲到神的旨意怎样是七十成七，最后是一定要完成。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呢会继续的来看这个，尤其是但以理，因为我想下一个我们会看以西结，最后我们再看。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每一个卷书它里面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它那里就可以得着帮助。我以为今天晚上要把它讲完，其实没有讲完，所以因为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巴比伦最后这个耶利历史观这个那个预言是很准确的预言，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点的尝试啊，就是耶利米他事情没有发生，他老早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最后怎么走入历史的，那么刚好和历史上的记载是不谋而合的，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需要，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恐怕我们要留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呢就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你所说过的话，我们就领吹气在其中，主不让仇敌偷去，也求你真是借着圣灵的声音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也需要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管教的手，能把我们身上的愚昧能够打出去，好让你自己能够 在这里同心在这里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